对刘少奇的这样一种这个整肃，毛泽东确实是已经丧失人性。
然后他发动这个文革，整个把这个宪法依据宪法选出的这个国家主席给干掉了。
毛泽东，你们自己党内斗争，你把整个国家卷入这么一场血腥。
虽然没有在那个时代那生活过，但是就是文革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这些，我觉得深深的那渗透到那个当代中国的那个各个领域里面。
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主要的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间应当吸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独立思考。
1969年11月12日午夜时分，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匆匆驶在河南开封市的街道上，昏暗的路灯从窗外匆匆掠过，隐约可见车上拉着一具尸体。由于车身小，尸体的小腿和脚都露在了车厢外。车上拉的是什么人呢？根据火化申请单，车上的尸体名叫刘卫煌，71岁，患有急性传染病，需要立即火化。刘卫煌的第137号骨灰盒是一个普通的木盒，没有亲属来认领骨灰，骨灰暂存在火葬场。直到14年之后，中共中央正式给这位刘卫煌平反昭雪。刘卫煌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史料记载，公元1969年10月12号，一个叫刘卫煌的老人在河南开封去世，没有亲人作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1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有一片淤血。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会死得如此之惨？是一个什么样的荒谬和疯狂的年代，能够演绎出这样的悲剧？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
而且我想了一下，这个中南海的公定政治严重到什么时候，严重到什么情况呢？你看毛泽东50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最后呢，这些老婆就抓起来了，还判了无期徒刑，判了死刑，判了死刑还不算，最后还是毛泽东他老婆被上吊了，自杀了。而且呢，林彪也是第二号人物，这个当时叫傅崇善，林彪都死于非命，逃出去了。最后你看华国锋的日子后来也不好过。
中国历代都有残酷无情的宫廷政治，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围绕着刘少奇之死有太多的因素相互交织缠绕，其中有严肃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有军系臣妻的八卦，有苏修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有两位中国领导人公开反目，这些因素层层叠加，造就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离奇的宫廷历史大戏。我们要探索这些因素是如何的互相作用，刘少奇和毛泽东如何从最亲密的战友发展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是否在刘少奇潜意识中激发出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防卫机制， 并让这种不快的思绪和情感最终演变成为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公开争吵。毛泽东夫人江青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两个女人的战争？为什么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死讯报告时说了自作孽不可活六个字？而面对林彪江青在九大上做出枪毙美国特务王光美并立即执行的报告，却批了刀下留人，如何看待刘家不报杀父之仇和杀夫之恨，反而去朝拜毛泽东故居并自称毛的学生，这样不合人情的荒唐举动，如何解读这些复杂的关系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生态恶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且听我们一一道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首次发生了激烈的当面冲突，二人的矛盾也由此公开爆发。
1966年8月1号到12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全会，因为出席会议的不但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以及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红卫兵出席中央全会，这可是中共党史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创举。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1966年8月4号，
毛泽东突然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且很急，下午1点钟向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3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内部装饰典雅华丽，是中共领导人会见重量级外国元首以及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曾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应毛泽东要求召开的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爆发了一次公开的冲突。根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
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根据历史学家、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记载，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毛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的时候，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泽东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刘少奇的这一反击如同火上浇油，毛泽东随后在会上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对刘少奇的这样一种这个整肃，毛泽东确实是已经丧失人性。因为毛泽东最后一次跟刘少奇谈话，就是私下里的谈话，就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不能把你打倒，对吧？然后刘少奇后来请求说，我辞去党和国家一切领导职务，回到湖南去务农。毛泽东不置一词，马上就走了。那你想那个时候你再求饶已经晚了，他你想说是回家务农，他怎么可能容许？那就是中国古代有一个这个传统，他这个所谓叫什么斩草除根。
毛泽东随即决定原定在当天召开的中共全体委员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第二天8月5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了刘少奇。毛泽东在文章中不点名地针对刘少奇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独也。毛泽东在文章中还联系到1962年整顿时期所谓的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引发了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并确定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发动文革，这个算不算妄议中央？不但是妄议，而且是推翻中央啊！就是毛发了这个，贴了所谓这个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当时是这个所谓叫炮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炮打的是谁啊？炮打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就是他这个倒是那个时候谁是中央啊？你毛泽东虽然你是中共中央主席，但是日常工作并不是他主持，而且他打的是司令部。那么然后他发动这个文革，整个把这个宪法依据宪法选出的这个国家主席给干掉了，然后还干掉了很多重要的领导人。
刘少奇在被揪斗和软禁了1年半之后，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高高严家齐所著《文革十年史》一书中写出了刘少奇临终前的细节。
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且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这是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死者姓名刘卫煌，性别男，年龄71岁，民族汉，籍贯湖南，死者职业无业，申请人刘元，与死者关系是父子，申请人住址 为8172部队，骨灰盒号码为123号。据报道，刘少奇去世后，遗体被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河南开封火葬场火化。而这张火化申请单是当时专案组冒用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义填写的，其中刘少奇的化名刘卫煌的卫字多了一个繁体卫的双人旁，右边则仍然用简体卫生创了一个简体不是简体，繁体不是繁体的错别字。根据中国大陆2008年4月《党史纵横》的报道，河南公安总队3支队7中队指导员刘用湖曾经看守过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湖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孔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到早晨6:42，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45，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刘少奇临终时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他去世后的几年时间内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3年后林彪出逃，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已经离开了人世。11月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小，刘少奇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厂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2个火化工。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都被付之一炬。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厂骨灰存放室，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求谁也不准透露消息。当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刘少奇被整死的时候，毛泽东只撂下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毛泽东，你们自己党内斗争，你把整个国家卷入这么一场血腥，这个我当然是完全反对的。
刘少奇的一家均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国官方的新华网刊登文章，题目是《刘少奇女儿刘婷婷忆旧，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受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了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萍萍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之后参加了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婷婷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轮厂，后来调到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刘源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回忆，他说：我难道不恨那个时代吗？他说那个时候我那个妹妹才不到6岁啊，人家孩子就强行抓住他，把那个炮仗塞到他嘴里边点燃啊，那走到哪儿都有人欺负，往他妹妹脸上吐吐沫啊。他妹妹小嘛，刘潇潇跟我是同年的，那时候文革的时候走在路上就经常被人打骂惊吓啊。然后他刘源10几岁他们就被关起来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1968年和北京知青一起被分配到山西省雁北地区山阴县白坊大队插队，直到1975年秋天，所有的北京知青都已经回城之后，他才作为白坊大队最后一名北京知青，回城到北京启中机场当了一名普通工人。1977年， 刘源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成为一名77级大学本科生。1980年11月，刘源参加了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下中国一段转瞬即逝的民主曙光。据香港田园书局1990年出版的《开拓北大学运文选》中第352到353页的记载，刘源在一次答辩会上谈到了自己家庭的悲剧和参选的动机。刘源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4个，6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的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飘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侠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里，我像孤儿一样的生活过，像狼一样的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了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和拳打脚踢中的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9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到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10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年来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我都在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去争取民主。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14岁被送到苏联生活学习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工作。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刘允斌在2020场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高帽子接受批判游动，遭到殴打和辱骂。曾与刘允斌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共事的冯泽军，在《档案春秋》2009年第二期发表文章《我所认识的刘少奇长子核专家刘允斌》，文中披露：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2个孩子拉扯大。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白天他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 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何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观察刘少奇的悲剧，除了路线斗争这条主干之外，还有一条枝蔓缠绕其中，那就是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而刘少奇从来没有作陪。毛泽东对王光美的重视和喜欢，也导致江青对王光美的恨之入骨。
这个我们要回溯一下，这个刘少奇跟王光美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是叶剑英介绍的。叶剑英当时是军调部的这个中共代表，王光美是当时军调部是三方嘛，就是国民党军方还有这个美国一方，王光美是当时是美方的翻译，是因为王光美他是辅仁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他英文很好，所以他当时是以这个身份，资本家的大小姐，他会打扮，长得就算不算特别漂亮，但还有点风韵，对吧？所以那个叶剑英大家都知道，叶剑英是花花太岁，这个叶剑英是一见到漂亮女人就会盯上，所以叶剑英跟这个王光美当时有意的交往，跟王光美熟络起来了。熟络起来，他第一个念头可能还想自己要，但是后来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方便，再加上他当时还有女人在身边，所以他顺水推舟做一个人情，因为他知道刘少奇的地位，他就把他介绍给刘少奇了。刘少奇一见面就被吸引了，就非常喜欢。所以王光美后来放弃了这个美方雇员的身份到延安去，那么所以呢，毛泽东看到以后也很羡慕。所以那时候因为王光美毕竟是大城市资本家那种大家闺秀，对吧？就是
气质不一样，
气质不一样，比江青的气质还要好。因为江青虽然讲也是演艺界的文艺界的，但是江青的整个的人生是比较落魄的，是在那种怎么讲，在角落里挣扎出来的，底层挣扎出来的。所以呢，毛泽东对王光美一直有一点念想。
据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介绍，出身名门的王光美因为文革前跟随刘少奇满世界出访，占尽了风头，令上海滩影星出身的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恨得牙根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为中共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1967年9月7号，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尊师，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了突击审讯，杨范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中共九大落幕，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于是王光美活到了2006年，85岁高龄，寿终正寝。随着更多史料的曝光，一些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与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有关。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阅读经典女人：王光美》一书的介绍，王光美始终敬重毛泽东。刚开始，他对这位伟人还有一点敬畏，慢慢的，王光美在毛泽东身边不那么拘束了，说话也比较随便了。每次在中南海春藕斋参加舞会，只要毛泽东在，王光美都要和他跳上一曲。王光美一生酷爱游泳，直到晚年仍然坚持不懈。据王光美访谈录介绍，他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他。王光美还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江青如何看待毛泽东和王光美一起游泳呢？王光美回忆录中透露出，江青很生气，竟然当众斥责毛泽东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王光美在回忆录中说，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他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他摄影的摄影师。他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跟孩子们去庐林水库游泳，我们到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于淑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几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他快去摄影。原来他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刻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毛泽东请王光美游泳，游完泳以后大家饿了就准备吃饭了。这时候江青姗姗来迟还没有来嘛，毛泽东说我不管他，我们先吃。他们就真的先吃了，结果江青来了以后很不高兴，是江青自己来晚的，怪不得别人。但是他一看毛泽东在跟王光美在一块吃饭，而且又两人刚刚游过泳，所以江青就甩了一句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王光美在回忆录中说，
我没有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他让座，问他摄影的情形，才使他平静下来。
后来毛泽东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写了一首在文革时期脍炙人口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是庐山仙人洞照。1961年9月9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这首诗显然是为了安抚江青所作，然而后两句诗的出处，据专家考证，出自清代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阴路》第三回的开篇诗：“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凤凰博客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是调侃夫人侮辱了几亿女性。文章说，
平心而论，给夫人赐诗无所谓雅俗，诸如闺房之内的事情，哪分得出高尚与卑贱？坏就坏在那夫人因愚蠢与势利，把丈夫的调侃拿来过分张扬，而崇拜者把他的屁也说成是香的。于是，这出自清代的吟诗，在大雅之堂被千百万人引用与吟唱。有鉴于此，为净化祖国文化环境，请崇拜者今后谨慎引用，善哉善哉。
江青不知道这个出处，江青觉得这是给自己那个照片，他不是拍了一张照片，你还记那个照片吗？对吧？他是觉得这个是自己照片拍得好，毛泽东给他的一种肯定，所以他把它全国传播。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出处啊，因为江青不知道出处，毛泽东知道。毛泽东写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把它公开发表，
结果变成了这样。
对，大家都知道的。其实那个时候很早就有人开玩笑，虽然还没有人查出这个出处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这里边这个读起来很有意思啊，因为中国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嘛。
对啊。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王光美呢？王光美1921年生，曾是辅仁大学的校花，1948年与刘少奇结婚，成为刘少奇的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当时的王光美只有27岁，风华正茂。1954年拜毛泽东为师学游泳的时候，33岁。
所以这个毛泽东对王光美的确是有念想。这个，包括有人过去曾经说要，比如说刘少奇出访的时候带王光美，而且每次那个很引人注目嘛。那个时候中国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带夫人，周恩来出国从来没有带过邓颖超，对吧？毛泽东出国到苏联去，这个他也没有正式的带江青作为夫人亮相啊，所以这个只有刘少奇带着王光美是到处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后来不是大家有意见嘛，说这样的话就是好像主次不分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都搞不清楚。外国很多领导人以为最高领导人就刘少奇呢，甚至内部有人说，包括毛泽东说，是不是以后禁止王光美陪刘少奇出访？毛泽东想了一下说，不要阻止， 所以这一点我在想，他这样的做是不是也本身因为对王光美也有一些好感啊，还是说他不想让刘少奇感觉到一些一种不舒服。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去世，海外媒体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王光美在中南海一天换三件衣服的往事。
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了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他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
海外有专家分析称，王光美的存在与走红破坏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相互信任，说文革源于毛刘的政见不同，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激化毛刘关系的导火线可能就是王光美，这是人性在政治风波中的深沉影响的又一个经典个案。王光美被打成美国特务，在九大被林彪向中央打报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毛泽东越过林彪的请示报告后，竟然提笔预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将王光美另案处理，打入了秦城监狱，让他独自存活下来。对比之下，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之死后，说了"自作孽，不可活"的话，明显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夫妇是区别对待的。1976年9月9号凌晨0点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内病逝，享年83岁。台湾中央日报9月10号的头版通栏标题是祸国殃民，百死莫赎，毛匪泽东毙命，并在副标题中称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尚未完成，为匪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中共三巨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迎来了巨大的转机。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尸骨未寒，中南海便发生了怀仁堂事变。1976年10月6号，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中办主任汪东兴等人，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捕拘禁，标志着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后来四人帮及其主要追随者均遭到了政治清洗和刑事追究。1980年2月24号，中共中央11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1980年5月14号下午，王光美前往河南郑州参加了刘少奇骨灰盒交接仪式，这也是这对夫妻在文革受到冲击时第一次见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十几年过去了，再见面时已是天人相隔。王光美怀抱骨灰是百感交集。3天后，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亲自致悼词。悼词中在谈到这个冤案的时候，明显撇清了毛泽东的责任，而是把所有的罪状都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帮身上。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 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和毛泽东去世排场盛大、背极哀荣相反，刘少奇没有留下坟墓。5月19号，遵照刘少奇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在了大海之中。王光美后来在接受一个访谈节目时，讲到了刘少奇的骨灰墨留在了中南海瀛台的细节。王光美在《杨澜访谈录》的节目中说，
后来撒这个骨灰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我们坐船去到唐公岛撒的，按在撒到海里，红布留了。红布留了以后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大师，我就是一直从我们基层过几年就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呢就把这红布保留了。保留这红布，他拿到这中南海，他心里他也憋了一股气，他拿这红布骨灰我都撒了，这红布保留，他拿到中南海，就是对着中南海的叫中南海的那个门，就正门这边就是瀛台吧，就在那瀛台的那个台阶上，他说他洗一洗，说这里就多少沾点，我再让他沾的那点沫沫，这样的中南海里就是一个大树，当着我面洗了，洗完这红布给我。
最终，这位惨死的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南海象征性的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记。直到王光美晚年，他一直认为迫害他的是江青和林彪。晚年的王光美提到了他和江青之间的恩恩怨怨。
这个还不是私人恩怨，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他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呢，他真是该死。至于他为什么死，我听人说他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什么东西，他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因为他已经绝望了，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和党中央对文革和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一样，王光美在公开场合坚持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这种观点。晚年的王光美曾经带全家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并发起刘少奇的儿女和毛泽东的儿女聚会，相逢一笑免恩仇。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这样评价说，你看怪不怪，自己的丈夫都被迫害死了，他还说得出这样的话。
但是呢，我觉得刘源的态度他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刚刚在80年代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你还记得80年代初我们那时候很自由啊，很就是整个社会氛围比较宽松吧。他写了一篇文章，竟然讲到毛泽东的时候带有一种好像是历史罪人的这样一种说法。因为那时候中共还不敢公开的这样说，说历史罪人，但是刘源就敢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当时看了以后很震惊，我说这样的文章还能发表出来啊？但是后来你看看，他主动的跟毛家握手言和啊，王光美啊他们一起请这个毛家人吃饭，然后呢有一拍那个照片，然后全国都知道。其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就是从权力的斗争，从权力的获得来讲，他觉得如果要是讲跟毛泽东这个分道扬镳的话，那么他们这个 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啊，包括这个道义的支持啊，就很就不能够自圆其说了。所以他们只好就是后来又说他们两家没有根本的矛盾等等等等，所以刘源呢后来这种投机的行为让人很鄙视他。
刘少奇自称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一向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唯命是从。在延安时期，刘少奇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支持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扳倒了政敌王明，并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和毛的接班人。如何认识刘少奇的悲剧呢？方一格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认为，刘少奇之死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中国式悲剧，表象上他死于文革，实则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民族性愚昧是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
曾经担任过《炎黄春秋》总编辑的杨继绳，在《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批驳了一些学者把毛泽东发起文革纯粹是为了进行一场权力斗争的观点。一些学者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恐怕大权旁落，于是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继绳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杨继绳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去寻找。杨继绳尖锐地指出了一些党内高干在文革后期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事件传到了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该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儿。叶剑英则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常觉的诗句。在集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摩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地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的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始终完全回避。杨继绳分析说，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民的信仰，人们就会为了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机。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虏，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中国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了宗教的狂热，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就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 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的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运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当年浩吉他们都没有那经历过，就是包括我个人，其实我1973年那出生，只有那最后那个出生的这个三年跟这个文革有交错，但是我想就是3岁的时候不会有任何那个真正的记忆。但是我觉得那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没有在那个时代那生活过，但是就是文革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这些，我觉得深深的那渗透到那个当代中国的那个各个领域里面。所以我们看最近几年中共他们在做这种狂热的这种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些宣传洗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那个文化氛围中那长大的。尽管有很多那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到美国到西方这个留学，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台湾独立、这个西藏问题的等等的时候，他们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个心态马上就那个膨胀，然后爆发，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那个辱骂那跟他们这个意见这个不一样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看到惊人的跟那文革的时候的红卫兵那雷同。
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谈到了文革虽然结束，但文革思维仍在，其中的奴性思维，就连刘少奇本人当时也未能幸免。
奴性思维，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国的老百姓，你个人对毛泽东要绝对的崇拜和服从，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就是你就像一种邪教嘛，这种邪教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的，要忠君爱党，不是爱国，是忠君爱党，然后要甘当工具和走卒，甘当共产党的工具，甘当共产党的走卒，而且这个工具论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边就有这个要求，对雷锋的这种颂扬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刘少奇本人是毛泽东权威最关键的制造者，他一定想不到，在他不遗余力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也给自己布下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陷阱，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呢？
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主要的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间应当吸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独立思考，那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独立思考，不管是有一个毛泽东也好，有一个习泽东也好，他要挥手，那就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就稀里糊涂的跟着前进。那这些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从历史中间得到了教训，说你挥手我不前进，那他就没辙，那文革回潮就搞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民族来说，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从文革的历史中间吸取一个要独立思考的这么一个精神教训。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中国政治重重烟幕的遮掩下，官史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不断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版本，那是因为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需要掩盖历史真相来粉饰表面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刘少奇的这段惨剧告诉我们，当局刻意掩饰的历史，在穿帮的那一天，当年的谎言制造者将如何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